好，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在这里坐着为王，你掌管我今天在座所有人的心，来听你的话语，从中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求主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我们每天打开新闻哈，我一早都喜欢翻看新闻。你们知道这个新闻最喜欢看的头条新闻一般都是关于什么东西的？你看这个，这里面我们现在最关注的哈，这个也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很多，就是什么啊，中美贸易战。嗯，左下角呢又是什么呢？这个英国脱欧离婚大战。当然我们右上角我们也很关心香港的局势。我的老师一对夫妇刚刚一家人到香港就在前两天他发了个信息要我们为他的孩子来祷告，因为他孩子3小时在路上要上学，为他的孩子的一路的平安来祷告。我们就看到这个世代国家区域利益集团之间经常有这么多的冲突以至于暴力，这世界变得如此的无序。你想我们今天我们在座，你会为你的孩子3小时的路程而担忧吗？只是仅仅去坐一下地铁。但是如今却是在这样的处境下，人们不仅会问一个问题，究竟谁能够来掌管这个世界的局势。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个人心中若是失去了这份平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呢？所以在无望当中，人们经常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天地间谁主沉浮？而这个答案就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他写的那个时代，正是在犹大王约雅敬年间。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被攻破了，而但以理他本来是贵族之子，也跟一群年少的时候，他当时才17岁就被掳到巴比伦。他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宫中做侍从，他面对的是国破，人漂泊在异乡。他对着这些同胞看见的是一个在异邦一种逼迫，一种无奈。而这些同胞们经常会问耶和华神啊，你在哪里？你还在掌握着以色列民吗？所以但以理书就是写给这些当时被掳的以色列民。而但以理本身这个名字的原文的字义就是神是审判者，神是审判者，他掌管天地万有，他更引领人类的历史。但以理书第四章其实非常简单，它的主要的大纲里面就讲到前面是前后1-3节到34-37节是颂歌赞美神的，赞美神的主权，赞美神的统管。 中间是两个回合，是讲到王的异梦，王做了一个梦，这梦是关于一个树和树被砍，但以理去解了这个梦。在第二回合是梦被应验，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就是这一部分，梦的应验是讲到王因的骄傲受到神的惩罚。而第四章所有的经文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一起来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四章十七节，大家一起读。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卑微的人执掌华权。所以你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我已经 highlight 出来，至高者在人的国掌权。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要的要点。那但以理书怎么来呈现至高者在人的国掌权呢？他其实故事的情节是通过托了一个梦给尼布甲尼撒王，在梦中他看见了个什么东西呢？哦，他看见了一棵参天的树，这个树呢渐渐的长大，而且非常坚固，那高的呢好顶天，从地界都能看见。你有见过这么大的树吗？这个树上叶子极其华美，果实累累哈，可以做众生的食物，而田间的走兽也卧在那个荫下，而天空的飞鸟呢都宿在之下，凡有气息的都从这里得食。哎，这么一个梦哈，但是在解梦的时候竟然说这么一棵大树，顶天的树要被砍倒，这棵树要砍倒。但是这个树砍倒的时候呢，这个树墩我们叫也要留在地上，而且用铁圈和铜圈来箍住。但你们看到这个树墩里面还有一棵苗是吧，所以留存了它的性命。而左下角我们就看到，其实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个王被逐出宫殿啊，在田野里面如牛吃草。所以这段经文托梦的时候解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就是讲到至高者在人的国掌权。他讲到一个很重要一点，他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而在但以理书里也不断强调，其实真正这个人间的国的王的利和废，他的时节都是神在掌握的。哎，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哈？那我们就想到这个但以理书就讲到了很多的王，他经历了几代的皇朝是吧，他经历了巴比伦、马代和波斯，当然也预言后面的罗马，讲希腊，这些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但以理书在跟我们讲到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些虽然皇朝不断的兴衰，皇权也不断的转换，它是在背后神在决定的一切。而但以理居然能够经历这么多皇朝依然在，其实所以真正决定的主权的其实是那位至高者。我们这边特别在但以理书讲到至高者，天上的神， 因为他面对的是尼布甲尼撒王，所以他不能讲耶和华，但实际上他对应的就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我们想到今天哈，哎，我们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哈，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有权利哈，这个能够作为一个公民能够参与国家领袖的选举，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利。当然人们也说，你看我们人权多么厉害，你看我们有选举权。哎，那刚才不是讲这个皇的权，当然我们今天放在今天就是我们的总理啊，或者美国的总统啊，啊，到底是谁任命的呢？是人选出来的吗？不是神说赐给谁就赐给谁了吗？那我们在座为什么还要去投那个票呢？你的票意味着什么呢？至高者在人的国掌权，其实是他透过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投那个神圣的那一票来决定最后的结果。但是我们作为每一个人去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就说我就是那位决定最后结果的人？我们能做到吗？我们选的人做不到是吧？我们只是尽了那一份。哎，那个参选的人他能不能做到？哎，我可听说很多参选人很有信心啊。我也知道，你们可能也知道，有总统他自己就直接就宣称，我就是那位神拣选的， I'm the chosen one， 神拣选我来领导这个世界了，你们要选我。他的信心确实很大，但是我们，你觉得这种声称，这种豪言大志，这种说法似乎缺少了另外一个层面的看见，对不对？我们说的不好听，他在拉神做拉选票是吧？说的再严重一点，他是在绑架神，绑架神意啊！都万一他如果没有被当选，他怎么说呢？那也许就是羞辱了神的主权。当然，我们不能在这评判，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见，在整个过程当中，虽然两个政党真的很厉害，尤其在基督教国家，所有的人都说我是要替上帝行使他的掌管，对吧？他们都很愿意啊，把上帝放在前面。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人那种啊，自傲就出来了。你看，神就拣选了我，你不拣选我，你就不遵守神的旨意，你们说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投那个神圣票。如果是基督徒的当竞选者，他们也要把自己的结果交给神，而不自己代表神来宣告神的选举。另外，我们也知道，即便你所选的没有被选举，这是不是还是出于神的旨意？就是我们都祷告了，我们在这一起祷告，我们认为这个人当选才是神的旨意。哎，结果这个人没有被当选，那你怎么看神的旨意在背后呢？其实原来神不要我们来做神，要让神来做神。我们要做的就是说，神给我的权利，我愿意投那神圣的一票，但是我愿意把结果交给神，因为这个国家的命运，这我个人的命运，这国家的命运，都是神在背后掌权，他才是那个决定的一位。无论谁当选，我都愿意来接受这个结果，因为神在这一切的背后都在掌管。这就是我们可以采取的一个态度，作为一个基督徒。同时，即便你是基督徒，你被当选了，你可以宣告，你看神选择了我，但是神 拣选你，神盖章，但并不会为将来你犯的任何的政策的错误买单的。你还是要有责任，按照神的旨意，在这个国家治理这国家，这就是神在我们中间掌权，他执掌这个国家，他要把权给谁就赐给谁。一个国家的命运，因着神拣选一个合适的领袖，可以转换这个国家的命运，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乌干达的故事。我们在座可能也知道，乌干达曾经一度是被一个非常独裁的君王来统治，以至于这个国家很败坏。整个国家2000多万人当中，有几百万人都得了艾滋病，这国家几乎要灭亡。后来我美国一个同学跟我说，他的女儿是在美国学医的，他的主修的范围怎么样大规模的控制疾病，他居然第三年的课程必须去乌干达去学。我说有没有搞错，从美国跑到这么落后的乌干达学习那个大规模控制艾滋病。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背后的故事，也就是说有一群基督徒在这个国家面临灭亡的时候，他们一起来祷告，祈求神向神悔改。结果神拣选了一位总统，这位总统是基督徒，叫莫萨维尼。他就在2012年带着整个国家来祷告，他这句话就说，我要将这个国家献给你，让你做我的神和引导。神听这个祷告，就改变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结果他们突然间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这艾滋病的人被医治不是一个两个，乃是一群一群的人被医治。神借着赐给他们一个合神心的领袖，也带领大家在神面前悔改祷告，翻转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以至于今天在乌干达，他们的艾滋病病发率从53%降到了5%，以至于美国这些人都要到乌干达来学习，究竟你怎么样能够这么大面积的控制艾滋病的。但是我们作为信徒，我们知道神在背后掌管的这个国家的命运，他立人治国，他废王也兴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在国家，我们也为我们的在上掌权者来祷告，我们求主兴起合神心意的领袖，来翻转一个国家的命运。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基督徒都不要停止为你的领袖来祷告，因为神在背后掌管着一切，他能够改变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就是神至高者，他在人的国坐着为王掌权。我们再看前面这段经文里面也讲到了一点，他说啊，这个在解梦的时候，他说这个神使这个他的心，尼波甲尼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要让他经过七七， 在这里面可以翻为年。当日子满足的时候，这位王又重新恢复了人性。他说，我得到了聪明，有能力，于是我便称颂至高者，称颂赞美那永远的神。哎，这段经文里面你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改变了什么？心。对了对了，所以神至高者的掌权是什么？是在我们的人心中掌权。所以我们讲的王的故事，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跟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有关的，都跟我们的心是有关的。我们再看看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尼布甲尼撒王啊，当时可是权势很大，就像那个树一样可以到天，他统治的国家，他把那个以色列都灭了，犹大国都灭了。那这个他这个君王在这个时候，他也是大兴土木哈，所以于是他是个伟大的建筑师哈，他建了辉煌的宫殿。于是呢，他就站在那个宫殿上面，非常的自豪的看着这一切的创造，一切的成就。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看哪，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的吗？”是为要显我威严的荣耀。你们可以从这里面听出那个味道吗？好像我们很熟悉啊，这个味道。你是用什么东西啊？哎，我用大能哈，为了显我。所以这里面它有个公式，叫靠我大能，显我荣耀。哎，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公式。它是这个公式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到的所有的成就，你做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从哪里来？从我。我是那个一切创造成就的根源，就是靠我的能力，除了我以外没有别人，只有是我的功劳啊！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当然，另外一个，既然是我的功劳，那为了什么目的呢？还是为了显示我的荣耀。所以，没有人可以抢夺我的荣耀，这是我干出来的啊！这是我就配得这个赞美嘛。我们说清楚了，这就一个是背后是一个成功的公式，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成功的神学。成功，自我，以我的能力。但是你知道这句话他刚说完以后，立马什么事情就发生了？哇，这话在王中尚未说完，就有声音从天上降下来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我看这个过程当中，哎，这个神啊，让这个王的心发生了改变哈。我们就要说神做了一个心脏手术哈。啊，哎，怎么可以一个人心变为兽心？然后又兽心又转为于人心呢？ 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看自己是个人呢，以为自己能力很大，能力无比，什么都可以主宰。但是你岂不知在神眼里，这种狂妄的人，他的人心是神原来给你的吗？不是的。可怜人类，第一宗犯罪就是从始祖亚当就开始了，我们的心被污染了。始祖亚当那个时候他做的唯一一件事是不讨神悦的事，是什么？他说，哎，岂不知这个果吃了也不至于死吗？我吃了就有智慧了，我就可以像神了。所以他就违背了神的指令。所以原来一切的问题背后，其实人心的骄傲在作怪，罪就进入了世界。所以在神看来，当人的心中狂傲的时候，神用了一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管教他的方法，就把这个王立刻剥夺了他所有人间的一切的尊荣权位，逐出皇宫，让你到那个野地里面。降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才认识到你的本相是什么样子。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人，在神面前夸耀的神，夸耀自己，把自己当神的人，他已经原来失去了神照他原美的形象。神造我们本来是像孩童般，那种童真般的完全的依赖依靠我们这位创造主，我们在神面前本来是单纯的。但是当我们陷入骄傲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变成狂妄的兽性。不是神把我们变成兽性，是我们的骄傲把我们降到兽的位置，离开了神原来创造我们那个美好的人的形象。我们是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里面有一颗原来单纯的心，愿意依靠神的心。当我们不再依靠神，我们依靠我们自己，我们跟神隔离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跟野地的兽同伍了。这是这里面神借着尼布甲尼撒王经历了这个最野地的最屈辱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也是一个人生经历。这个过程当中，他在这过程当中，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本相，原来他不再不过是尘土，他靠自己的能力又能怎样？他没有任何资格再可以在神面前可以夸耀自己。神让他经历了7期，我们说7年，他在野地里经过了7年的修道院。那个时候直到他明白，直到他明白，他的明白不只是大脑上的明白，他经历了这个过程的时候，经历那个7年的痛苦的过程的时候，他才明白。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浪子回家的故事，是吧？他本有一切的东西，但是他离开的时候，经历那段时间的时候，在那个苦难当中，痛苦当中，他才知道附加一切的东西。所以神要我们经历一个过程，才能够把我们这种狂傲之心转为谦卑悔改之心。 所以狂傲的对立面是什么呢？谦卑悔改。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赞美。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外邦的王，经历了以后，当他重新恢复他的人性、他的聪明、他的智慧的时候，他第一句最大的表现是什么？他就开口赞扬神。他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王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作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就降为卑。他是他的心里发出来的。我不能肯定在座一个不知道赞美神的时候，不知道有一位神要去赞美的人，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了这位神。只有当你真正的在神面前就像孩子般一样，完全的谦卑敬拜你的神，从心里举起你的双手来敬拜这位至高神的时候，你的心才是真正恢复了神原有造你的那个形象。这就是神在尼布甲尼撒王生命当中做着这个心脏的手术，让他经历这段痛苦的反省期，让他从骄傲转为悔改谦卑。神也立卑微的人重新来治理他的国家。这是这段故事所带给我们的深刻的意义。既然神在人的心中掌权，所以王的故事也是我们在座每个人的故事。我问我们，是否也有王骄傲的影子？我们在座有没有谁说我从来就没有骄傲过？看看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甚至在我们的教会服事当中，在我们婚姻关系当中，我们似乎经常听到这种从心里发出的声音，这是我靠我的能力建立的，这是为我的荣耀。这个成功的陷阱其实是我们因为罪带进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曾经是那位尼布甲尼撒王，我也是那个曾经的尼布甲尼撒王。我很感恩在90年就有机会认识神，也信主啊，接着又去新加坡去创业哈。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啊，只是在大脑里面啊，这个认识这位神是创造至高的、掌管的，但是我的心却是留了一部分给自己。哎呀，神啊，你不要完全掌管我自己。甚至我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说：“哎，神啊，你不要，我很爱我的建筑，你不要让我不做建筑师好不好？我要一生来建立啊我的建筑事业，我要创立我的设计品牌，我要创业。”当时的我跟很多人一样，都是抱着一个自我奋斗的目标。自我奋斗那是天经地义的哈，那享受自我奋斗的成果那也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是靠我的大能，也为了我的成就哈。于是乎当中国大陆那个经济特别好的时候，我就想到，嘿，不要错过这班车哈，我要赶上这班的经济的快车，一定要搭上。于是在18年的时候，我就到了中国要创业。那是啊，真是 我的意思，按我的意思，那我一定要是去创业，要去发财的，靠我的能力，显我的荣耀。哎，我有很好的理由，你看我这样，这不是岂不是为我的家庭好吗？啊，岂不是为这个吗？啊，这个能不奋斗靠谁能行吗？所以我早就把我神放在一边，根本就没想到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在北京经历了一段神的观察期，但是神经过一个特别的一个过程，让我重新认识。我想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在我到北京的时候，有6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不知道做什么，我天天乱跑、乱走、乱兜，到处找机会，但是找不到机会。但是在中国那种环境下，很多时候人都是寻求一种自我实现啊，这个就是有一句话叫在商嘛，要官商勾结嘛，你一定要这才能够成功哈。很多人给我出谋划策，我唯独没想到神，只想到这些，看一些书全是这些资料。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神差派了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是在新加坡，他曾经很早就到中国去发财了。他在中国10多年前，我去北京的时候，他已经在新加坡待了10多年。这位弟兄他说他在中国他是基督徒，但在中国他什么坏事都做过了，他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什么都干，离了3次婚，但能有一次突然间眼睛瞎了。他是开那种汽车改装的，他在中国第一个改装汽车，把那个汽车能改装成一个跑车，最烂的夏利能改成 super power 的那个跑车啊。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唯一就离开神，结果他眼快瞎了。就在那个时候，神让他眼睛瞎了，然后他就回到了新加坡，回到了教会，学到了祷告悔改，神医治了他，让他重新眼睛恢复视线。他恢复的那一刻，他就跟神说，我要回中国，我要给我那些猪朋狗友们传福音。所以他就回到中国。他回去的时候，因为他刚离婚，那时候我新加坡教会就是跟我说，我在北京刚刚去，他也找地方住，结果就神就奇妙的派了这位弟兄跟我一起住了1个月。这位弟兄就跟我分享他过去的一切的经历，他的失败，他神对他的管教，他跟我一直来分享。神就使用这位弟兄，在我生命最关键的时候，他提醒我不要离开神，让神来掌管你的一切。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都要加给你。就是这么奇妙的1个月当中，我跟他每天在一起，早晨起来他为我煮饭，为我祷告，分享他的故事，真的是很奇妙。就在这个时候，他提醒我，你来到中国不是来发财的，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一切都会加添给你。也感恩因着这位弟兄的提醒，我回到了教会。在中国那段时间，我真的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不是靠着我的能力，也不是为了我的荣耀，乃是靠着神的能力，为了在职场见证神的能力，神祝福了我在中国的一切的事业。这就是神让一个骄傲的我能够愿意 重新回到那起初对神的爱，回到神的家来追求他，让神来掌管我的职场，不是靠我的大能显我的荣耀，乃是靠神的大能，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你如果是这样做，神必祝福你，他也必掌管你的明天，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他始终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同行，经历一切的风浪，他在掌管着我们的一生。至高者在人的心中掌权，他要让谦卑成为我们生命的品格，让谦卑的人，以卑微的人来祝福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和我们的社区。我很感恩，我在这里也见证到我们更新上次有四对在神面前重新立约，这是多么美好的图画。我相信在座每个人都听到他们的故事，他们故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是什么？他们是在神面前重新立约，从在神面前立约，因为神对我们负责到底，我们因着神在我们的掌管，我们愿意把婚姻作为一个神圣的约来保守我们一生。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看到一哥哈，他们当他们出来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么一位弟兄愿意在神面前立约的时候，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愿意来向他的妻子承认他自己过去的一切的过犯，说对不起。我也看到我们的夫妇在神面前重新立约，这个约是多么的神圣，因为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合一。神掌管我们的心是让我们的心重新回转向神，当我们跟神合一的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合一才有可能，我们的婚姻才有盼望。这是神在我们心中掌权要祝福我们的唯一的道路，若不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人愿意降下我们骄傲的头，低下低头来遵从你的配偶，愿意一生来遵从那个神圣的约，无论病痛死亡都不能让我们隔绝，无论痛苦都不能让我们隔绝，无论尊荣都不能影响我跟配偶的关系。这是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立下那个神圣的约。当你立约的神，你就知道神必管到你，管你的婚姻到底到一生，要祝福你。我们也很感恩，我们在 NFG 营服事的时候，每天每次都能够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就在我们刚刚结束的营会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见证一对夫妇在神面前重新立约。我在这里要分享他的故事，太感人了。因为这位太太的先生来到澳洲不久，他爱着先生就得了一个病，这个病就跟霍金一样叫渐冻人。这位太太她要做全职的工作，但是她回来还要照顾她的先生每天，所以当时她去之前她就非常挣扎，她说像我这样的状况 来到福琴，看到你们这些人都那么正常，好，很好，他自己心里觉得很苦。但是当他在神面前重新立约的时候，他知道原来神在他心中放下了一颗盼望，一种信心，他也知道他所看到对方的需要。就像我们更新一再强调的，我们在人的软弱当中看到自己的责任，在我们的需要当中看到自己责任，但是我们更要强调在软弱当中要彰显神的大能。所以这位姐妹她心里得到了从神来的力量，她说我要服侍我的先生，一直到她最生命的最后我都要服侍他，这是一个神圣的约，这是神圣的责职者。神在他的心中翻转，给他力量，给他能力，也给他信心，他愿意来守这位婚约。这是神让我们祝福我们婚姻的方法，唯有借着耶稣他才能得到这份力量。所以我想再问大家，天地间谁主臣服？这个答案就在经文里，就在尼布甲尼撒王赞美神的颂词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高声用从心里来一起来赞颂吗？我们一起来说，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迹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着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转头。所说你做了什么呢？我们都曾经想掌管自己的命运，有一句名言叫我要握住命运的咽喉。你真能掌管你的生与死吗？
不能。
你看到谁能胜过死亡吗？你说谁有永远的权柄呢？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有一位神，那位至高者，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但以理是一个天启文学，他启示神要差人子带进这个我们所期盼的永远的国度。这个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宣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位人子耶稣，他来到我们中间，他要传扬那天国的福音。那个福音是什么呢？那个福音是借着他经历了他人生最羞辱的时候，他为人的骄傲而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他让我们因着他在十字架的工作再次看见，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那位骄狂狂傲的心，把这位神儿子钉在了十字架上。他 常我们看到一个不认神、不遵从神、心里没有神的人，就是那位不认神儿子耶稣，就像当时很多人定死他，定死他。然而耶稣愿意为这些人死，却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这里面彰显了。但是耶稣是那位胜过死亡，他又复活，所以也复活的主对我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今天我们知道至高者是掌管我们的一切的，我们的人生的盼望，我们人生的一切都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我们不要再想靠自己为自己的荣耀，我们要重新回到神创造我们原初的样式，来认识这位神，从心里来接纳他，接受他，愿主来掌管我们的一生。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好，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你借着但以理书再次提醒我们，也再次告诉我们，那位至高者、永生神、天地的主宰，他掌管我们的一生，他在人的国掌权，他在人的心中掌权。你愿意把一生都交给他吗？你愿意把你的婚姻交托给他吗？你愿意把你的家交给他吗？你愿意把你的孩子交给他吗？你愿意把你的职场交给他吗？你愿意把你一切的东西都交给他掌管吗？主啊，我们相信我们都愿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愿意唯一的道路就是接受耶稣在十字架那舍己的救恩，让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心里再次纯洁，使我们骄傲的心转为谦卑悔改的心，让我们过那一生有神同在、充满神生命的新的生命。愿主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好，谢谢李明传道带来美好的信息，让我们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一生都交给他，他掌管你我的一切。好，下面我们欢迎今天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那么请你站起来，简单介绍一下你尊姓大名，好，让我们认识你。好。
大家好，今天我第一次来这里，我是汤老师的学生，然后我叫许科。啊，谢谢大家。
从哪来？
我从中国来，上海。
都是从中国。好，上海，欢迎欢迎。还有哪一位哦？嗯。
大家好，我是从山东来，在这里陪孩子读书，很高兴认识大家。我叫燕子。
燕子。
对，
好，欢迎。哇，名单很多。嗯，
大家好，我叫许琴，从山东来，很高兴认识大家。
欢迎欢迎。好，你们一家
啊？对对对，我们我叫王峰，我爱人叫任淑雅， 我们是从西安过来，陪孩子学习啊，谢谢大家，
非常欢迎。